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黄之锋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出现的白色恐怖。香港多间中学在今日星期一发动人链示威，要求当局回应五大诉求。贸易战导致中国对美国贸易大幅下降。此外，铜锣湾前书店店长林荣基表示，希望利用在台湾的自由土壤重开铜锣湾书店，希望铜锣湾书店在香港做不到的事或被禁止的事将在自由的台湾进行下去。他说，
香港最近发生很多事情，跟台湾一样，都是一个中国很所谓的很强大的。
他说，香港最近发生很多事，跟台湾一样，都是面对中国很强大一个专制的政府。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首先请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著名政治活动人士黄之锋9号获释，法庭批准更改他保释期间出外旅行的日期。黄之锋在8号在香港国际机场准备前往德国的时候，以违反保释条件被捕，原因被认定是保释文件日期出错，将允许8号出境写成了12号。黄之锋当日发表声明说，虽然他相信这次事件并非刻意针对他，但是这些是警方滥捕滥告的结果。黄之锋9号在法庭外对媒体说，由于昨日发生的混乱的状况，他被拘押了24小时，他呼吁国际社会注意到政治打压所导致的白色恐怖，并且已经成为常态。黄之锋说，他会继续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黄之锋在8月30号被警察以涉及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的示威活动突然拘捕，当晚获得有条件保释。香港在星期一9月9号有多间中学的学生和毕业校友在早上上课之前发起联校人链的行动，向政府表达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据信参与的学生是来自超过200间学校。美国之音记者在星期一早上7时半到达港岛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对面的黄仁书院，目睹包括来自黄仁书院、比利罗士女子中学、河东官立女子中学和圣保禄学校的学生和毕业旧生组成的长长的人链。很多参与者穿着住校服，手牵手，戴住口罩、头盔等示威者常戴的保护的工具，不断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中英文口号。
时代革命，时代革命，时代革命。
上个星期9月4号，香港特首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立法行动，但是抗议者民众说，特区政府必须满足全部五大诉求，否则会以各种方式抗争到底。这五项诉求包括实现双普选和对警方的执法行动进行独立调查。中国在星期日的最新数字显示，美中贸易战对两间的贸易继续造成冲击，中国对美贸易幅度大幅度下降。据美联社的报道，在中国对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并且命令公司取消订单之后，中国海关在9月8号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暴跌了 22%， 降低至103亿美元，而对美出口就是因为特朗普总统的惩罚性的关税下降了 16%， 跌到444亿美元。报道又表示，美中商户对数以千计美元的产品互征关税，影响到两国的贸易，从大豆到医疗设备。同时，中国的出口亦都面临全球消费者需求减弱的情况，而北京 就对中国的出口商寻找替代美国的其他市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国今年头八个月的全球出口比一年之前下降了 1%， 进口下跌了 5.6%。 不过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比上一年增长了 25%， 达到了348亿，对欧盟的出口比一年之前增长了 3%， 达到了$383亿。伊朗表示，伊朗和美国发生重大外交争端的一艘伊朗邮轮违反国际制裁，出售了船上的货物。阿德里安达里亚号邮轮终于停靠在地中海海岸，卸下了船上的货物。伊朗国家通讯社星期日援引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的话说，他并没有详细说明邮轮停靠在哪一个国家的海岸。这艘邮轮装载住210万桶的伊朗的原油，这艘邮轮上个星期失踪，但是在叙利亚海岸被卫星拍到。这艘邮轮涉嫌违反欧盟向叙利亚出售石油的禁令，今年7月在直布罗陀附近被英国海军陆战队扣留，他在直布罗陀被关押了6个星期，最终在美国的反对之下被释放。直布罗陀表示，他已经得到保证，这艘邮轮不会前往任何受到欧盟制裁的国家。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9月9日接见离访的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雷的时候表示，台湾和所罗门群岛之间共享自由、民主、人权、对抗气候变迁等价值，亦都是相互扶持的伙伴，未来将会和所罗门群岛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双边的关系。蔡英文又指出，中华民国台湾同所罗门群岛建交至今已经36年，所罗门一直是台湾在国际上非常坚实的朋友，同时都在联合国的大会专门机构和会议上大力支持台湾。路透社在9月2号报道，所罗门群岛的委员会主席表示，当局已经成立一个部长级的工作小组和北京进行会谈，并且可能改变和台湾的邦交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今日有超过120间中学筑起自由之路的人链，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3个月，各界以不同方式表达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并没有因为上个礼拜三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而平息。中学生罢课行动在今日星期一进入了第二个礼拜，全香港超过有120间中学早上在多个地区发起了9月9号联校自由之路人链。当中香港岛中西区的5间传统名校组成了中西合璧联校人链，敦促香港政府停止连番错误施政，彻查警察违规情况，以读书人的身份表达诉求，对抗白色恐怖。多名参与人链行动的学生都表示，走出来抗争已经是预备会牺牲，不怕被惩罚甚至影响前途，希望香港下一代可以有尊严地生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香港众志、中学生反修例关注组和青年反修例关注组联合组成的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简称平台，上个星期一，即是9月2号全香港中学开学日当日，发动中学生罢课，争取港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包括撤回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612暴動定性，釋放和撤銷檢控抗爭者，以及實行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平台上個星期六，即是9月7日召開記者會，公布問卷調查結果，反映過往一個星期中學生罷課的情況顯示，估算在9月開學第一週，總共有來自337間中學超過16000名學生進行罷課，其中有超過12000名學生進行校內罷課，不同學校的情況大有不同， 參與的學生人數可以由個位數到三位數不等。平台發言人鄭家朗表示，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三，即是9月4號宣布撤回送中條例，表面對市民的訴求作出讓步，但是實際上其實再次拒絕了香港市民其餘的四大訴求，包括再次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鄭家朗強調，學生仍然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仍然有後續的罷課行動。中學生罷課行動星期一，即是9月9日進入第二個星期，繼上個星期個別學校接連發起人鏈行動表達訴求，全香港超過120間中學朝頭早在多個地區發起99聯校自由之路人鏈，數以千計在校中學生和校友共同組成最少26條人鏈，希望港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當中香港島中西區的五間傳統名校，包括聖雷斯中學、聖保羅書院、英皇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和英華女學校，組成中西合璧聯校人鏈。中西合璧聯校人鏈主辦單位表示，舉辦這次活動的目的包括響應各區人鏈活動，透過五校合作顯示中學生和社會各界齊上齊落，目標一致，敦促港府停止連番錯誤施政，徹查警察違規情況，又強調希望中學生在紛亂的社會環境當中仍然能夠堅守和理非非，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原則，以讀書人的身份表達訴求，並且付諸行動，行使公民權利，對抗白色恐怖。參與人鏈行動的學生和校友部分手持標語，有人戴上抗爭者的頭盔、眼罩、防毒面具等的裝備，不時高呼口號和唱歌。
缺一不可，只有暴政，只有暴政，加油，加油，加油。
參與中西合璧聯校人鏈的英皇書院17歲中六學生鄭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英皇書院到目前為止罷課行動都搞不起，校方禁止學生關注組在校內舉行罷課集會，但是上個星期一、二仍然有學生在校門外派發有關罷課行動的傳單、口罩和白絲帶等等，希望喚起學生更多關注。鄭同學表示，英皇書院上個星期四，即是9月5日已經發起過一次人鏈行動，而星期一的中西合璧五校聯合人鏈行動是再次清楚表達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理念。
咁9月6日啦，如果冇記錯的話咧，就我哋都有一個英皇人嘅人鏈咧，就是去表達我哋對校方咧，就係限制學生咧，就係呢一個嘅政治表達政治訴求咧嘅一個嘅，即係對於限制自由嘅關注。咁今日咧，我哋就一個聯校嘅人鏈，就係由五間學校咧就共同去組成，就係呢一個嘅即係橫跨中西區嘅一個人鏈，就希望進一步咧引起關注，同埋咧就表達翻咧係政府係需要完全回應五大訴求，同埋係需要釋放，即係佢需要追究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嘅警合我哋嘅責任。
記者問及校方有冇可能由於前特首梁振英係英皇書院校友，而禁止學生喺校內舉辦罷課集會？鄭同學表示，佢相信或多或少會有關係。
因為如果英皇書有梁振英做校友嘅話咧，咁換言之，其英皇書呢、這個啲即係呢個你可以話戰略據點啦，其實亦都係有一啲嘅敏感嘅。咁但係無論係邊一個做我哋校友都好，我唔認為係咁樣係一個理由可以限制我學生嘅自由。尤其是喺而家大是大非嘅時代，我哋就更加需要企出嚟，令到我哋所有嘅學生啊、所有師弟同埋市民都可以分清黑白。
戴上防毒面具同埋眼罩、鴨舌帽嘅鄭同學表示，係聲援同埋表達佢對前線抗爭者嘅支持。至於點解唔願意接受上個星期三林鄭月娥宣布撤回修例而停止抗爭，鄭同學表示 是因为反送中运动持续3个月以来，最近甚至传出8月31号晚警方怀疑在太子地铁站无差别攻击市民和示威者，导致有人死亡，林郑月娥才在9月4号宣布撤回，她形容是非常之无耻。
怎么说呢？非常之无耻，因为政府是去到我们的手中有这么多牺牲之后，他才开始去尝试所谓的释出善意。即我想讲的地方就是已经太迟，因为我们的手中已经做了太多牺牲，就算撤回了条例，我们的手中在这个争取的过程之中有任何牺牲和任何警方需要负上责任，我们都要追究。
对于走出来参与反送中运动和校内的抗争行动，会不会担心被校方惩罚甚至影响自己的前途，郑同学表示走出来抗争已经预备了会有牺牲。
很深思熟虑的，其实是有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但其实既然我现在我们走出来抗争的话，基本上我们就预了是会有牺牲的。目的就是要令，即是我首先跟那个女士说，目的就是要令到香港的下一代都可以有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参与中西合璧联校人链的姓氏提反女子中学16岁中学5年级的欧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校方过去一星期都不支持和不鼓励学生举行罢课行动，因为校方认为学校是一个学习的地方，也都希望全体同学在上个星期一，即是9月2号开学日齐齐整整地开学，不希望有任何同学缺席。欧同学表示，上个星期二即是9月3号该校罢课关注组在校内举办了罢课研讨会，包括是放映活动、讨论和分享的环节，和罢课集会差不多。欧同学又表示，早于6月初反送中100万人大游行已经走上街头表达诉求，至今反送中运动已经经历了3个月，因为特首林郑月娥8月10号回应英文传媒提问的时候，回应一句指示威者是一群对社会没有建设的人， 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更加激发他要走出来发声。
我认为林郑特首她所说的一句 We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我觉得这一句更加激发了我们要走出来发声的决心。还有我们的身份虽然是中学生，其实在这个社会上都不算是一个支柱的人物的，不过我即是既然我还在香港这个地方，我有这个发言的权利，那我就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我就要发声。
欧同学表示，直至到这一刻他仍然坚持反送中民间5大诉求缺一不可。他又认为过去3个月警方涉嫌滥权滥暴的情况非常严重，很需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尤其是去彻查7月21号和8月31号2次元朗和太子地铁站无差别恐袭事件。欧同学又强调，走出来抗争已经考虑过将来有机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要承担的后果，他以实践学校的校训表示不怕白色恐怖，反而在这份恐惧之下勇气会更加大。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学校的校训本进而进前，就算我们学校现在可能是弥漫住一股白色恐怖的气氛，但是我们都会继续管住我们的信心行出来发声。
同欧同学一起参与联校人链行动的姓氏提反女子中学15岁中学4年级梁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联校人链是表达5大诉求缺一不可。他认为林郑月娥虽然宣布撤回修例，但是不代表真正撤回，而且很多示威者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被拘捕，以致警方一些涉嫌滥权滥暴的行为，作为中学生都应该出来发声。梁同学又表示，6月初已经同欧同学一起参与反送中运动，主要是因为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他愿意赌上自己的前途换取香港的未来。
其实最主要都是因为我是一个香港人，其实 我在这里出世，在这里长大，那其实都会对香港有很强的归属感。例如说人家问我是 where do you come from， 我都会答他是 Hong Kong 的。那其实我认为香港是我们有一份，我们是一个其中一个 stakeholder 啦，我们也都是可能叫人家叫做我们香港的未来啦。咁所以我就更加觉得我哋学生作为一个中学生更加应该要为咗我哋嘅未来而发声啦。咁我就觉得係呢、這个就係我哋点解要行出嚟囉。更睇落唔单止係因为我哋係香港人，更加因为可能人哋都话我哋係香港嘅未来，所以就要为自己嘅未来而发声囉。
毕业两年就读大学三年级嘅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校友李小姐，返学校参与联校人链行动。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想表达对反送中运动的关注和支持被捕的抗争者。李小姐戴上头盔口罩，右眼贴上一块象征染血的纱布，是8月11号尖沙咀清场行动当中怀疑被警方发射布袋弹射爆右眼球，可能导致永久失明的女急救员的装扮。李小姐表示，她自己都是前线急救员，希望藉着这一身打扮回应警方对前线急救人员的质疑。
我本身自己是、前线急救员来的，所以我都想借这个机会去、回应831、各方面或者是很多次的警方阻止急救人员去施行救援，甚至质疑急救人员的资格，在不应该移动伤者的情况之下移动了一个怀疑颈椎受伤的伤者等等。
除了中西区五校联校人链，参与星期一的99联校人链的学校遍布全香港，其中在油麻地、何文田和土瓜湾的18间中学三区会师，属于规模最大的人链。而星期六晚，即是9月7号大埔墟港铁站的清场行动当中，一名17岁大埔加密柏宇中学六年级学生被警员以警棍剥头至到头破血流。有该校的校友表示，受伤学生是应届文凭试考生，事后头部需要缝两针，右手尾指和肩膊骨折，一度神志不清。接近500名大埔加密柏宇中学的学生和校友星期一朝头早在校外捉起人链，有学生以绷带包头声援在大埔墟站被警方剥头的学生和校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沙恩最近呼吁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肯尼迪撤销将联邦雇员养老金投向中国公司的短视决定，称这种做法会带来严重风险，而有些风险事先并未被披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报道说，明年预计实施的这项决定将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约500亿美元养老金投向一个不包括美国的世界指数基金，而纳入该指数基金的公司之中有很多中资公司，其中有国企、军企、情报搜集机构、践踏人权的公司以及中国制造2015相关单位。报道列举的中国国企包括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科工，该公司的子公司生产飞机、无人航天器、导弹以及供军方使用的武器系统。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被指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提供通讯设备。国企海康威视则是新疆等地庞大监视网摄像头的生产单位。国会山报道，上述的这些公司是严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侵犯人权、财报不当的坏家伙。沙恩参议员说，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利用这些国企控制生产，在全球市场上不公平竞争，为中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这种基金正在用美国军队和其他联邦政府职员的薪水支持中共国有企业。美国不能够用美国政府雇员和军人的钱推动违反人权和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径。中国媒体称，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是逢中必反的政客。金融时报说，上述美国参议员的要求表明，迄今为止主要聚焦于紧张贸易战的美中对抗，正进一步蔓延至金融市场领域。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修例草案，在9月2号发起罢课集会的香港十几间大专院校学生怎样看呢？美国之音记者重新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百万大道，听听学生对林郑这项决定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9月4号宣布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在9月2号由香港十间大专院校学生会联合发起的罢课集会现场，中文大学百万大道今日一扫日前上万抗议学生聚集的场面，恢复回正常上课的情形。大道上一名曾经参与示威活动的陈同学说，有一些在9月2号参与罢课同学仍然依旧照常上课。对于林郑月娥正式撤回修例草案，这位陈同学对美国之音说，经过这些时日的抗争，重点已经不在修例草案的撤回。
其实游行的反修例活动的一开始，我们就主要是要求去撤回这个条例。
他说可以看到6月9号一个游行，大家口号就是不要这个条例这样，这个是可能到了6月12号当日，警察开始用部分武力去镇压，不同的示威活动就一直演变到越来越激烈的警民冲突，甚至到7月21号元朗站发生的黑社会打人事件，很明显看到警方不合作亦都不作为，就看来似一个官方搞的警黑大和演。其实人民的愤怒已经到达了极点了，甚至近日发生的831太子站打人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警方的行为和黑社会根本是没有太大差别，所以人民的愤怒其实已经不单止是政府不能够倾听人民意愿去想要强推这个条例，而是警方一些行为，还有就是这个整个体制的失望。因为怎可能香港有2/7的人走上街去抗争，这个政府依然不听人民的意见呢？今日在百万大道上的另一位姓梁的同学说，林郑月娥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一点，就是他为什么不能够平息民怨的关键原因。
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给这个警察，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梁同学说，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给予警方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诉求。中文大学百万大道到13号之前还会举行以学生为主集会活动，这次反修例示威会在年轻学生之间引起这么大的回响。陈同学讲出了他个人的感觉，他说因为香港的法制体系是无罪定论的，人民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无辜，然后在内地方面施法是一种有罪定论，人民是需要说自己收集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于人权的保障就差得很远了，我们对中国的焦虑就会比较好像是对于法制这个损害去侵犯人民自由，因为这个是我们一出生开始就已经享有的人权和自由。我们看到这些自由慢慢消失慢慢被剥夺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焦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发自香港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化方式水平激化，符号率 每秒钟 3.33 兆负，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蓬佩奥指特朗普喺阿富汗问题上做咗正确嘅决定。苹果同富士康被批评喺中国雇用临时工过多。中国数据产业能耗急剧增长。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日表示，由于塔利班恐怖组织在阿富汗持续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取消了与塔利班领导人的大围营会谈。蓬佩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需要看到塔利班能够兑现承诺，结束在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的暴力，然后才能够奖励他们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蓬佩奥并没有承诺和谈是否或者何时能够恢复。蓬佩奥说，特朗普计划星期日在华盛顿郊外大围营同塔利班以及阿富汗总统加尼分别举行单独会谈，结束美国长达18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同塔利班的谈判代表举行了近一年的和谈。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利纳扎德上个星期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已经起草了一份框架协议的草案，如果特朗普总统批准这个草案，将会允许5000名美军在135日之内撤离美国在阿富汗的5个军事基地。劳工权益组织劳工观察星期日公布了一份报告，批评苹果允许供应商富士康违反中国的劳动法，其中包括雇佣过多临时工的问题。苹果和富士康星期一反驳了这些指责，但是承认他们过多地依赖临时工。劳工观察的报告又说，郑州的 iPhone 城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制造工厂，生产的 iPhone 占了全球 iPhone 销售量的一半。报告批评苹果和富士康违反了中国的劳工法，雇佣过多的临时工。报告又说，为了应对旺季期间的大量的订单，富士康雇佣了学生工以及派遣工，学生工被迫加班加点在工厂完成和学位无关的实习，富士康将招聘外包给了派遣公司，并且吸引工人，这些公司会为在短期内受雇的工人提供奖金，奖金根据工厂工人的需求而波动。中国的劳工法规定，企业雇佣的临时工不得超过员工总数的10%。中国环保组织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数据产业的飞快发展将消耗大量的能源，被中国控制大气污染和碳排放的努力增加了新的压力。中国在2015年首次提出要推行所谓的国家大数据战略，中国的数据中心产业此后发展迅速。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和华北电力大学发布的报告说，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时代，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增长迅速，令到数据中心产业的用电量从今年至2023年的5年间将会大增 66%， 年均增长率将会达到 10.64%。 星期六中午，纽约守护台湾自由组织在主办的台湾参与联合国支持香港抗议运动的集会在曼哈顿的阿斯特广场举行。守护台湾自由集会共同组织者汪彩奕说，他们要求联合国立即解决台湾被不公平排斥在外的问题，解除持台湾护照不得参观联合国的禁令，以及台湾应该拥有平等和有尊严地参与联合国活动的权利。在北京的强力打压之下，台湾本已经为数不多的邦交国还在流失，要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常驻联合国代表卡布亚大使表示，要为台湾成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一员而奋斗。巴西总统 博尔索纳罗的发言人星期日说，博尔索纳罗总统在接受腹部手术的康复期间，副总统汉密顿莫朗将会在星期四之前担任巴西代理总统。博尔索纳罗总统的手术源于去年在一次政治集会上面被刺伤。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博尔索纳罗在一次成功的五小时手术之后情况稳定，星期日的手术是为了矫正一切的切口陷，这个切口陷是由于之前三次手术中的某一支组织的削弱造成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加强同蒙古关系来到抗衡中国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在蒙古政治特别是经济领域影响力继续扩大，俄罗斯大力加强在蒙古的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问过蒙古，两个国家没几年之前结束了今年的联合军演。俄罗斯还将大举参与蒙古基础设施改建，帮助蒙古勘探、油气、矿产，特别是稀土资源。蒙古正成为世界大国竞相争取的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捷海森卫举行的远东经济论坛上，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加星期四表示，正是他促成了美俄两国总统七月尾的电话交谈。巴特图勒加说，他当时访问美国会晤特朗普总统，那时候西伯利亚发生森林大火，而西伯利亚森林是全球的肺，他建议特朗普打电话给普京讨论这件事。特朗普和普京7月31号通电话，提议美国帮助俄罗斯灭火。普京表达感谢，表示俄罗斯可依靠自己的力量。两位总统随后强调，不单止应该通电话，更加应该以面对面的方式更多的交强互动。巴特图勒加的这一番话反映了蒙古与美国以及俄罗斯的三方互动。在巴特图勒加访美之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7月初访问蒙古，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埃斯帕8月初亦都访问了乌兰巴托，蒙古亦都成为了他出任国防部长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和国务卿希拉里亦都曾经在2014年和2012年访问过蒙古。蒙古独特的地缘和地理政治位置正使它成为各大国竞相争取的目标。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巴特图勒加最近两日还会晤了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领导人安倍互动。巴特图勒加计划访问印度，提升印度与蒙古的关系。俄罗斯领导人近几年来亦都越来越多的访问蒙古。俄罗斯科学院院长星期五抵达乌兰巴托访问。总统普京9月3号刚刚访问了蒙古，这个是他第三次的访问，显示了普京对蒙古的重视。几乎在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访问的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亦都访问了蒙古。俄罗斯和蒙古军队今年所举行的两国联合军演亦都在一个星期前结束。俄蒙在安全和国防领域的互动日益紧密。俄罗斯除了无偿向蒙古提供各种军事装备外，还继续帮助蒙古训练军人。普京这一次出席了洛门罕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双方都强调兄弟般的两国关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两国当时肩并肩战斗，俄罗斯帮助蒙古捍卫了主权和领土完整。洛门罕战役发生在蒙古和中国边境地区，持续几个月的战役最后以苏联红军获胜，日本关东军溃败结束。苏联红军当时由著名统帅朱可夫指导。普京和巴特图勒加出席了向乌兰巴托的朱可夫塑像献花活动。两国的这一次还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合作协议，提升双边关系水平。这一份文件没有时间限制，俄罗斯还决定提供1000亿卢布贷款，帮助蒙古大规模改建基础设施，包括建设和改建热电站以及铁路网。随着中国与俄罗斯贸易规模的扩大， 过境蒙古的铁路货物量大幅提升。蒙古被认为是连接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最方便和最短的一条货物运输走廊。俄罗斯将帮助蒙古升级铁路设施，同时帮蒙古铺设一条从蒙古的煤炭基地到蒙古与中国边界新的铁路。蒙古铁路过去由前苏联建设，采用俄式轨距标准，控制和垄断蒙古铁路网的乌兰巴托铁道公司在1949年成立。前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与蒙古各自拥有这家公司的一半的股份。为实施一些大型合作项目，两国就决定成立俄罗斯与蒙古投资合作基金会。俄罗斯还将帮助蒙古勘探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源，包括稀土。俄罗斯恢复在蒙古影响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普京这一次访问时，俄罗斯驻蒙古商务代表处再次在乌兰巴托原址挂牌办公。当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是前苏联驻蒙古商务代表处，后来一度成为前苏联驻蒙古大使馆。俄罗斯与蒙古加强关系，普遍被认为抵制中国在蒙古不断扩大的影响。官媒塔斯社引述学者的话表示，不必对蒙古与美国的互动担心，亦都不存在俄罗斯与美国在蒙古进行地缘政治竞争。而对蒙古来讲，与俄罗斯密切关系至关重要，这样能够减轻蒙古对中国不断加深的依赖。政治学者格莱津说，乌兰巴托街头能够感受到蒙古的亲美和亲西方气氛，但是蒙古的地理位置决定蒙古的经济活动离不开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邻居。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在蒙古的竞争不应该波及政治。
Пока, как вот я могу судить, насколько я могу суди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не переходит в стадию в плоскос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加罗津话，就目前来讲，俄罗斯与中国在蒙古的竞争都集中在经济，没扩展到政治领域，这个非常好。加罗津话，他想莫斯科和北京会找到一种的方式，不至于因为蒙古而反面。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话，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政治迫害以及大清洗，蒙古走每一步都在效仿前苏联。蒙古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亲俄的国家和民族。蒙古国内亦都有排外极端势力和光头党，但是他们都针对中国，而且蒙古一直非常感激前苏联帮助蒙古脱离中国独立。在乌兰巴托的一家俄文媒体说，同老一代的蒙古人不同，年轻一代蒙古人较集中的当地面书上，充斥着讨厌和批判俄罗斯的各种言论。俄罗斯、中国和蒙古拥有三方元首会晤机制。蒙古总统巴达奥勒加说，蒙古期望兴建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普京支持这个项目，但是习近平正在考虑。近几年来，蒙古领导人经常访华，习近平曾经在2014年访问蒙古。中国领导人最近对蒙古的访问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7月上旬在乌兰巴托出席两国建交7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目前居住在台湾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通过互联网发起铜锣湾书店台湾重启的众筹活动，为铜锣湾书店在台湾重新开张去集资，结果上网不到24个钟头之内就达到筹款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个名为铜锣湾书店台湾重启为自由的灵魂而开的筹款活动，通过网上众筹平台 Flying V 发起，设定目标为60日内筹得280万元新台币，约合9万美元。截至9月7号下午3点，已经有2001人参与募款，已经筹得362.7万元新台币。根据筹款页面上提供的讯息，在2019年11月4号23点59分前，有意参与的人仍可捐款。林荣基在筹款页面的公开信中说，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后，他可以选择飘飘荡荡的度过余生，但是他仍然想将书店重开。 他相信书中的知识能够带给大家探讨现实的状况，只有读书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林荣基表示，希望利用在台湾的自由土壤重开铜锣湾书店，但另一方面亦都因为台湾的状况亦都十分紧迫，希望铜锣湾书店在香港做不到的事或者被禁止的事将在自由的台湾进行下去。他录制的一段宣传视频以位于台北公馆地下道的连龙墙为背景，他在视频中说，
香港最近发生很多事情，跟台湾一样，都是一个中国很所谓的很强大的一个专制的一个政府。
林荣基说，香港最近发生很多事情跟台湾一样，都是面对中国很强大的一个专制的政府。现年63岁的林荣基是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他2015年10月在深圳罗湖口岸过关时失联，被中国当局以非法经营罪拘押长达8个月。铜锣湾书店以反售有关中国政治内幕和高层领导人私生活的所谓禁书而出名。2015年10月，该书店5名人物连接失踪。该事件引发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被北京当局破坏的关注和担忧。目前原铜锣湾书店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成人情趣商店。今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强推逃犯条例的修订，将允许香港的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司法管辖区受审。香港的修例直接引发了目前仍在持续的反送中运动。4月25号，林荣基当时因为担心修例后被引渡回中国大陆而决定前往台湾。他此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从来都没想过到香港会启动这样的修例。他说，很明显香港正在由中国大陆管理。林荣基表示，他打算将新铜锣湾书店开在台北的西门町，因为西门町和香港比较似，除了台湾人会来，还有很多来自亚洲各地的游客。他表示，280万台币筹集资金之中，将有 60% 用于进书，25% 用于书店装修，10% 用于前期租金，还有5%用于其他的杂项支出。书店预计2020年6月正式开张营业。但目前由于台湾没有针对香港人的难民法，林荣基在台湾的居留期限将在10月25号到期，届时他将离境前往德国参加一个图书节，然后才再返回台湾。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一个以争取台湾加入联合国为主题，呼吁抗中国、撑香港、护台湾的大规模游行在上个礼拜六在纽约举行。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在发给组织者的公开信中表示，他们将会持续和台湾企在一起，支持台湾维护民主自由与对人权的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本卡丁和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斯蒂夫夏伯特在游行前夕分别发信给游行活动组织者，守护台湾自由，表达对游行的支持。卡丁说，这个集会使大家有机会齐聚一堂，支持维护台湾的民主和他对人权的承诺。虽然生活在寻求侵害这些基本自由的中国政府压迫下，台湾人民仍然对他们的前途保持希望，他很骄傲能够和他们站在一起。卡丁说，今年的集会聚焦在和台湾在地区以及国际的盟友团结一起是非常及时的，因为世界上很多社会的民主自由正受到专制政权的危害，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必须站出来反对那些违反和侵害人权者。身为美国联邦参议员，他亦将持续为更多的人争取普世人权，并对抗那些压迫自由者。身为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创始主席的夏伯特说，台湾在民主、人权和法治上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全世界庆祝的成功故事，但是在中国不断的打压下， 台湾的正式参与日渐被国际社会以及国际组织排除在外。正如大家都很清楚，台湾公民不被允许参访几条街之外的联合国，除非他们使用中国政府发给的识别证。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及理念相近的民主社会必须站起来对抗这种霸凌手法。夏伯特对这次集会不单止专注于台湾，并且还关注到中国共产党对藏人、维吾尔人以及香港人的压迫和边缘化感到欣慰。他说，中国对人权的侵害是他和很多国会同僚都很关注的问题。维吾尔人、藏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法轮功和基督教信徒被迫害，再加上近来香港反对引渡条例的抗争和警察的过度使用武力，这些都象征一国两制模式的破产。他将持续与台湾人民以及所有被中国共产党压迫的人站在一起。守护台湾自由在他的面书官网上说，他们感谢议员支持一个不受中国共产党干预的民主台湾的未来愿景。今年的游行路线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出发，经过曼哈顿，再走到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参与游行的团体还包括香港人、藏人、维吾尔团体 New York for Hong Kong、 维吾尔人权项目、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等等。游行亦都将声援香港人、藏人与维吾尔人所遭遇的问题。组织者并呼吁更多的人出来一起抗中、撑香港、护台湾，并表示今年是关键的一年，如果只因为政治冷感而选择沉默不走出来，明年台湾这个名可能就会从世界上消失。因此每一位出来游行的人都代表一个力量，当重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有办法压垮极权。根据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网站台湾重要，这个年度游行活动自1992年始，先是由住在纽约的一群台湾人发起，几年前以推动台湾取得联合国会籍为主要目标。但近年来为反映台湾人民对于现时面临的危机，以及中国共产党为磨灭台湾而不断加大的压力，活动主旨已经逐渐扩大为更广泛的守护台湾自由。中国政府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没有资格参加或者参与联合国。根据中国外交部对台湾参与联合国一事的讲法，联合国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根本没有资格亦都没有权加入。同时包括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土、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内的10个美籍台裔社团组织，星期二亦都针对香港反送中抗争发表共同声明，宣示与正在争取维护自由的香港人民团结站在一起，并表明他们严厉拒绝中国试图强加给台湾的一国两制。声明说，勇敢的香港人民在街头向中国和世界宣告自由和民主是攸关生死的重要价值观，虽然有可能要面对好像六四天安门屠杀同样的命运，抗争的群众仍不退缩，数百万香港人现身示威，明确地宣示他们对民主自由的热爱，值得信奉民主自由的人民及国家的支持。这个以台美人社团与香港民众团结一心为主旨的中英文声明说，中国在网络空间利用 YouTube、 推特和面书账号散布假消息，将抗议者指为恐怖分子，并将他们的抗争指为暴乱。拥有致命武器的解放军驻扎在边境威胁香港，在香港境内的解放军特务亦都准备好待命行动，警方开始大肆逮捕群众领袖，接二连三不断的抗争活动已经对中国的一国两制响起了丧钟。经过几个月来的反送中争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这个星期宣布将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法，并提出4项行动，希望带领香港走出僵局。他还说，北京中央政府对撤回修例一事理解、尊重与支持，对于抗议人士坚持的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其他4项诉求。林郑月娥说，他没办法做法治社会不能够接受的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同 Larry 睇紧大学美式足球赛，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hardcore 以及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哇，今日真系够晒冻啊 ！Larry， 你睇睇嗰边嗰几个人，咁冻嘅天气仲打赤啦，身上边搽满咗油漆，你话佢哋系咪发神经啊
？Come on， go go go， first down， yeah。
What's that， 李华 ？No， these guys aren't crazy. They're hardcore football fans. They want to show how devoted they are to their team。
你话佢哋系咩话 ？Hardcore。
I said that they're hardcore fans. Hard, H-A-R-D, core, C-O-R-E, separated by a hyphen. That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serious and uncompromising. They are extremely devoted fans.
Oh, 我明了。Hardcore 就是指非常认真、非常投入的球迷。Larry, 这个 hardcore 是不是只能够用来形容球迷的？
No, hardcore can refer to people who are really devoted to a sport, hobby, or belief of some kind.
Oh, hardcore 还可以指那些对某种运动、嗜好或者信仰狂热的人。
For instance, my cousin John is a hardcore mountain climber. He's going to go to Alaska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just to climb a mountain for fun.
你表哥 John 要在这么冷的冬天去阿拉斯加爬山，真是个狂热的登山迷。
Yep, and you know Lisa, she's a hardcore shopper. The day after Christmas, she waited in front of a department store at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in order to buy some good stuff on sale.
是啊，我都听过。Lisa 圣诞节第二日早上五点钟就去排队买减价货。我真的想下次跟她一起去买东西。
I'm sure Lisa will turn you into a hardcore shopper, too.
好了 Larry, 我们的校队已经落后了20分，比赛剩下10分钟了，看来没有希望的，我们可不可以回去啊？
Fine, let's go.
哎，不要闹，如果你还想看，我们可以留下。
Sorry, Li Hua, I shouldn't take it out on you because I'm disappointed about the football game. You're right, we should leave early.
你话你唔应该点样话 ？Take it out on me？ 你系要喺我呢度攞走啲乜嘢话？我听唔明啊。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To take, T-A-K-E, it, I-T, out, O-U-T, on someone means to vent one's anger or frustrations on someone who is innocent.
Oh,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就是将怒气发泄在人家的身上，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说的，在人家身上出气。球队输波，你不开心就想对我发脾气，哎，不紧要，你再跟我举几个例子当做赔礼吧。
Well, sometimes when someone has a bad day at work, they might take it out on their kids by yelling at them.
这些情况时时都会发生的，有些人在工作上遇到不开心的事，回到家就闹仔女。诶，我就好好彩，我爸爸从来唔将工作上嘅怨气发喺我哋身上噶。
My father never took it out on us either, but my brother would always take it out on me whenever he was angry about something.
诶，哥哥虾细佬妹时时都有噶啦 ，Larry， 话俾你知啊，我唔开心嗰阵啊，都会对学生发脾气噶。
Really? You're so mean. How did you take it out on them?
点样学生身上出气？咁就易啦，俾个突击测验佢哋咪得咯。
Well, it's kind of unfair to take it out on your students, but I guess a little quiz can't hurt them. It can only make them study harder.
好啦，我哋都系快啲走啦，等阵输咗波，呢啲球迷唔知道点样发泄啊。
Oh, take it easy, Li Hua. They won't take it out on you.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hardcore。形容一个人狂热地喜欢某一种的活动，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意思就是指将怒气发泄在某一个人身上。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